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李宁。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7年8月号，题目是神收纳了顽劣不化的我，撰文的是潘生。顽劣不化的我蒙神怜悯，被神收纳成为他的儿女，是他对我的恩典与拣选。我知道在这些年来，神一直保守我，眷顾我，而我却在人生的前36年不认识他，不懂得感恩，亏缺他的荣耀。如今有神在我里面，困难时我不会束手无策，顺利时我不会沾沾自喜，成功时我不会得意忘形，孤单时我不会感到寂寞。母亲是一名基督徒，在我读书的时候她就开始读圣经，参加教会活动。每当看见我母亲认真地阅读圣经时，我脑海里面闪现的还是当年自己读书的时候教科书上对圣经的评价，西方的古典神话故事。记得当时问过母亲，身为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为什么对一本神话故事感兴趣？母亲告诉我，这不是一本神话故事，这是神的教诲，可以从中了解世界万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何正确的方法去理解人生，去平衡人、事业和家庭的关系。我当时听了半信半疑，忍不住翻了几页圣经，但是没看懂。再看看那密密麻麻的经文，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心想还是算了吧，有这个时间不如跟朋友们去吃喝玩乐。我的自暴自弃并没有让神撇下我，放弃我，他依然像父亲对儿子一样，不因我的顽劣就对我心灰意冷。在日本留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要和一个来自中国的大姐一起去纽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位大姐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一路上不断地向我传福音。因为早前我从母亲那边也得知一些基督信仰，所以我对她所传的福音亦很感兴趣，并跟她学习了很多基本的经文。抵达纽约后，我需要在国际会议上发言，这让我心里很紧张。面对台下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精英，我能否清楚地用英语表述我的理论？我的科研成果能否被他们认可？我能否顺利回答他们的提问？这些问题总是困扰着我。当时大姐告诉我，不用紧张，认真准备，她会在事前替我做一个祷告。发言的时候到了，我走上讲台，看到大姐正在低头为我祷告，心里涌出一阵感激。说来很奇妙，上台之后，之前在台下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继而进入了一种有序而兴奋的状态，顺利地把我要发表的演说做完，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虽然不是完美，但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现在回想起来，如有神助，可能就是指这样的时刻。可惜当年没有信耶稣，他给我帮助，赐我能力，我却不知道感恩。从纽约回来以后，大姐领我到他常去的教会。在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信佛教的，每当新年的时候， 庙里面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几乎是无法走动。然而我能摆脱众多佛教徒的影响，走进一间基督教会，完全是神对我的怜爱，是神对我的眷顾，才能有这样的机会。由于那边的信徒较少，日本的基督教会小巧而精致，人数不多，却团结而温馨。我虽然参加了几次教会活动，但非常遗憾，由于博士论文的任务太重，没有坚持下来。按理说，面对我这样一再蒙受恩典却顽劣不化的人，即使是自己的父亲肯定也会生气，可是神却可以一再容忍我的愚昧和不公，为了救赎我，再把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放在我的手中。移民到加拿大的第二天，当我们一家人还住在家庭旅馆之际，年仅四岁的女儿忽然对我说，爸爸，我们去教堂吧。我很惊奇，于是问她为什么呢？她说她也不知道，就是想去看看。也许这就是神的安排，神急着女儿告诉我，安顿下来以后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去认罪悔改，亲近神，接受神的教诲。结果周末时候，跟着房东的车，我们一家人便去了多伦多一家华人教会。在此之后，我一个人留在加拿大打拼，期间也去过几次教会，但当时为了谋求生存，周末和晚上的时间都在工作，渐渐的我单方面疏远了神，但是神的保守一直围绕在我的身边。我花了一年时间顺利找到了专业的工作，不用整天在为生计奔波，让我又有时间可以回到教会，和兄弟姐妹一起读经，一起祷告。遗憾的是，莫过于我的家庭变故。由于我的傲慢和失职，太太和女儿决定不再翻回多伦多。每当想到这件事，就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教会的传道人告诉我，神像父亲一样，喜欢看到自己的儿女喜乐，而不是忧伤。我凭借神的爱，不住祷告，逐渐能够正视，能够接受这些事实。而我从整个过程中了解到自己的不足，通过学习圣经，知道神赋予男人和女人的任务，明白基督化家庭的含义。我想靠着神，我能够走出阴霾，重拾往日的喜乐。去年感恩节，我决定受洗归入基督。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神不因为我的罪心生厌恶，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眷顾我，给我亲近他的机会，赦免我的罪，让我终于放下自我，诚心悔改，接受基督耶稣做我的救主。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我都会感恩不已。如今有神在我里面，困难时我不会束手无策，顺利时我不会沾沾自喜，成功时我不会得意忘形，孤单时我不会感到寂寞。求神继续引领我的前路，依靠他，顺服他。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7年8月号，题目是《神收纳了顽劣不化的我》，撰文的是潘深。我是李宁，感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